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当我们翻开《立于磐石》，就像被带回晋南那片灰尘满天的土地。教会的故事不是从辉煌开始，而是从艰难的日常，从一群平凡人的挣扎和期待开始。每一页都写着真实，每一步都印证着信心的脚踪。上一集为你讲到，当合一成为教会的新空气，事工就又开始发展。外面依旧是战乱饥荒，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福音却一点点进入了更多人的心中。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五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住西周的白守贞教士也记述了另一个被神使用带领全村人归主的奇妙见证。商德原来是个坏脾气好赌博的牧羊官，自从信主之后，生命完全被改变，吸引同村和邻村的人认识耶稣，以致原先以打造偶像为生的人也因此洗手歇业。这些现象惹恼了一些乡民，扬言要把转业者告进衙门。商德和他的属灵父亲杨长老竭力劝阻乡亲们不要诉诸官司，并成功的以德化怨，让反对者们打消恶念。到了1899年的冬天，因商德老家全村人都停止拜偶像，大家决定把村中大庙里的偶像全部销毁，并邀请白教士等人前去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这二三十个偶像与真人大小相仿，包括佛祖、龙王、山神、观音等等，不一而足，总造价在10万钱上下。按柱子铭文的中国纪年推算，大多塑造在康熙和咸丰两朝之间，非常结实。虽然用到四根镐，务农出身的村民们还是出了一身大汗才算完工。围观的很多小孩子们看着他们从小被教训说要畏惧和崇拜的偶像一一土崩瓦解，归于尘埃，实在是终生难忘的经历。有些孩子请求把龙王的宝座留下来给他们玩，可是大人们讨论下来还是决定毁坏偶像崇拜的一切蛛丝马迹，于是龙王爷被请下宝座，从悬崖扔进了河床，金红相间的宝座和轿杆被砍成无数段做柴火，偶像胸前的铜镜也被孩子们卸下来当锣鼓。可以想象这件事对邻村产生何其大的震撼。教会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开始举办一年一度或者半年一度的退休会， 探讨圣功，深造灵命，把散居各地的信徒联合在一起。大会期间还常常为新信徒公开施洗，接纳他们入会，可谓是教会生活的亮点。一个中国人信主之后，必须回避和放弃所有的异教节期，因此这些聚会也填补了信徒在社交和社团活动方面的空白，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与英美两国不同，在华北农村举办这样的大型聚会，必须为200到400名与会者提供住宿和膳食，加上为驴驹提供饲料和棚舍，所需的工作量特别繁重，也消耗大量的宣教经费。大会开始2-3天前，几名义工就先到住处，忙着做馒头、腌咸菜，做各样的准备工作。时日将近，信徒陆续抵达，赶了一天的路，往往又累又饿，需要马上被领到住处洗尘歇脚。大会期间的忙碌景象，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感知。晨光微亮之际，就可以听到信徒们的晨更，因为一定有唱诗和祷告的声音。
坚如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福，祷告他的人有福。
接下来那几个洗手盆便大为抢手，还需要大量的热水，对于数百名怕用冷水洗脸的中国人来说，这绝非小事。聚会与聚会之间需要喂饱饥饿的会众，每个人都忙碌着，煮的煮，洗的洗，喂牲口的喂牲口，也有忙着吃和谈话的人，但都是温厚和宜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聚会规模一旦达到上限，就超出了一名宣教士能够监督的范围。所以到了1898年，当红同教区中最大的乡村教会陈村教会主动提出举办当地退休会的想法时，海教士非常的感恩。虽然起初陈村的教会领袖觉得承担不起大会的经费，但最后决定把第一次退休会限制在方圆8公里之内的地区，并以此为范畴来确定谁可以来，愿意承担多少费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的一周，当地的信徒便挖好洗礼池，砍倒一些自家的树，忙着打造聚会用的长凳。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日益成熟，会议正式开始。在那个小地方，他们召集了170人，为8人受洗，且是当地第一次举行的洗礼。所有的安排都由他们自己主理，除了一笔5000钱的费用，高达27000钱的开销也都是通过聚会筹措到的。曲沃的同教士和岳阳的瑞明哲先生赶来帮忙，而海恩波本人因为妻子病重错过了这次盛会，但他在遗憾的同时也为此感恩，因为神完全掌权，自己的缺席使教会得以更多的依靠神，而不是宣教士。红同地区第一届独立筹办的退休会就如此这般成为事实了，而这次大会的成功也给其他乡村教会带来了效仿的榜样。海恩波的盼望是有一天每个村庄都以举办基督徒退休会来取代固有的社系庙会，中国福音化过程所依仗的正是这样一种本土教会自发的奋进和独立的精神风气。其他乡村教会也常利用农闲和春节期间举办大型的联合聚会。1900年2月4日和11日之间，大同教会也召开了一次退休会。负责这次会议的季长生教士汇报说，起初会议气氛沉闷，他甚至不能被自己的信息所释放，因此心情沮丧。但会期过了一半的时候，乌云渐散， 临风恩雨沛然下降，最后两天更是充满了祷告、赞美和歌颂。最后一天也是主日，上午的祷告会上，很多从来不公开祷告的人争相开口。晚上的见证聚会，十几个人敞开心扉，诉说主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神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腥风血雨之前预备复兴他的教会。
带着诗篇的异象来到列邦中，虽有许多的阻挡，许多的困难，仍带着你爱来到这里，因为听见
各教会继续前行，外面的局势也越发的紧张，内部的需要更是层出不穷。但这些压力没有让他们停下脚步，反而让每一位同工都走向更深的依靠。下一集你将看见，在更大的动荡逼近时，神如何继续带领他的百姓走向下一段路。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